所以生态哥觉得这些走在街头剧场里头的人物，在当年是个庶民，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被称为暴民，你怎么看这一些人呢？
他们曾经被压迫过，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一口气发泄在街头。我觉得那个是 很自然的现象。当你生活困顿的时候，你就是想要推翻政府。台湾民主运动过程如果没有这些人，台湾的进步不是这样子。那我只是拍摄他们，他们就是我，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力量比我还强大，但是我只是记录他们的这些影像的一个让他们有可以找回他们的一个记忆的一张影像而已。
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宛如。在这里我们会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年1月13号总统大选落幕，台湾就是像这样子每四年就要经历一次大型的选举啊。但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可能是从你出生开始台湾就已经能够直选总统了，但是呢，对于今天我们录音室里面的三个人啊，包含我在内哦，都曾经经历过这个总统直选是争取而来的历程。像我们这一集的受访者资深纪实摄影记者谢三泰，三泰哥就是我们新闻界的大前辈。他在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后开始跑新闻，当时呢，台湾的社会政治气氛刚好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那也是报禁开放之后媒体变革的一个黄金年代。他透过照片见证了台湾这一段民主运动的历程。那在去年的11月他65岁的当下呢，自费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叫做《街头剧场》，把台湾1980年代中期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的这个时期的街头视为一个剧场，而剧场里的主角不是达官显要，而是街头抗争的每一个小人物。所以这一集我们会谈他最新出版的摄影集，也看看这一出街头剧场里面的剧码所谈的台湾民主自由以及剧中的人物展演。说真的，我看过这本摄影集，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很真实，但是呢也实在很魔幻。所以这一集除了谈这些珍贵的照片之外，也想聊聊按下快门的瞬间一个摄影记者在历史场景里面的角色。三泰哥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三泰哥你好。
宛如好，还有世泽好。
先把世泽介绍出来了。确实我们今天录音室的另外一位受访者就是报道者的摄影部主任世泽。
大家好。
三泰哥当然是重要的主角啦，但世泽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当过摄影记者，所以今天我自己的感觉是压力山大，压力很大，所以我请世泽来帮我一起来助阵一下，就是如果我问了一些笨问题啊，请纠正我。其实三泰哥，我要先跟你回忆一下 The Real Story 曾经在前年访问过你，那时候你谈到的是在1989年你在自立晚报任职的时候去中国采访，当时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待了40天。当然今天的重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放在8964的这个阶段，但是要聊聊的是说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街头运动风起云涌，那中国的社会运动刚好你又在那个当下8964人就在北京，给你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那所谓的正义转型，当然台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台湾就是在1987年正式的解严，解严之后整个民主街头运动如雨后春笋一样，就是每天都是在台北的博爱特区演出，那包含了一些当时的对于总统直选跟那个国会全面改选等等，包括万年国会的这些不法的这样的编制，产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议跟陈情。当然1988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520事件，就是农民运动啊，那就是反一些蔬果的倾销啊，然后导致农民的不满啊，这个也是在我觉得是在解严之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街头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到1989年的5月7号郑南榕 制衡，那所有种种种种的一些抗争活动一直延伸到这里是另外一种高潮。那1989年的四月，我刚好是接收到报社的信息，说我必须要去北京一趟，负责采访亚银联会跟那个亚青杯体操赛，还有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访中这三则新闻。当我要去之前的前两天，就是国际新闻蹦出了一个胡耀邦过世，所以在天安门有集结了一些请愿的民众。当然我当时到现场很简单，就是说那三则新闻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对，但是你们是因为这三则新闻所以奋力的进入中国的。
对， 对，所以我就是借由这三则新闻就直接一下飞机就直接冲到天安门。其实我是因为受过台湾的民主运动跟街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我反而是觉得说那是习以为常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不晓得我自身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到底是有没有安全上的问题，我也没有去担心过我这样的后果，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40天。这40天采访那三则新闻的之外，我尽量找时间去天安门，去北京大学，去跟他们就做了一些采访跟拍摄。那当然我顺利的回来，最后就是因为在张兆堂老师的鼓励之下，我才把那本书编辑成册。本来我是想把它压制，就是不想，我觉得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不希望把这些照片公布出来。但是张老师就说很多过程是大家都忘记了，因为大家都记得坦克车那一幕，但是真正在天安门的这些40天的生活抗议行为等等，大家还是很模糊，所以他希望说借由这本书再提起大家对他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在30周年的同时，我就把那些照片把它印制成册。那当然张老师又特别提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种遗憾，所以，摄影就是一种所谓的遗憾的艺术。
为什么遗憾的艺术？
如果年轻人听得懂的话，就是说你常常会拍街拍，然后看到一幕，你好像说你拍到了这一幕，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构图，你没有很清楚的去用你的快门去把它拍摄下来，可能是一个模糊，所以那也是一种遗憾。
有时候我们想说早一秒拍就好，或者说我这时候相机有带着就好，常常都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这不只是摄影啊，人很多时候就是早知道就好。
是你有看过那样的世界，但是你不竟然可以完整的去把它铺陈出来
。其实珊珊老师也是讲那个不完整，是不是也是谈到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血腥镇压的当下，在那个之前，你就已经被紧急召回台湾了，那也是因为报社担心到你的安全问题。
对，但是，问题是我留下来搞不好我就回不来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遗憾。
回应一下，说像我们在拍照，其实有我们在取景，或者是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拍，其实都是一些选择的过程。
对，
那我们选择了这样子做之后，其实就有超多你没办法选择，就很像宛如刚刚说，其实在人生中就很多这种事情。我们从摄影记者的角度就觉得，我一定要在那个现场，对，可是从事后再回看，真的就很难想讲说，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对， 是好还是坏，这样子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想这样。
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毕竟摄影这件事情，三太哥不是一开始就学摄影，我想是则是吗？至少是个专业。那三太哥是
简单的说，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之前，台湾没有所谓的摄影科系这样的一个科目，有也是印刷摄影。那印刷跟摄影其实不竟然是一个纪实摄影哈。我之所以喜欢拍照，之所以喜欢走街头摄影那个纪实摄影这一个区块，当然跟我的生活背景有关。其实我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头，也就是在物资比较匮乏的一个社会，就50年代嘛，50年代60年代，台湾的经济在起飞的同时，我想要脱离贫困，所以我必须要在退伍之后，我必须想要想办法去找工作，想办法去赚钱。 所以我一开始想要说只要有工作就好，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好。一开始我在百货公司上班，一开始是做那个商品的收发，被晋升到采购，一直到后来有一些 外商公司就说，欸，你的经营能力还不错，是不是可以来当我们的贸易公司的业务代表。到后来整个业务代表那种薪资其实都蛮优厚的。当然从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拍照了。我顺便交代一下，就是说我为什么之所以要拍照，我刚刚说除了我妈妈爸爸，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们在日治时代的时候生活真的很困苦很困苦很困苦，比你们还困苦，我就很难以理解。我就也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去买了一整组的那个台湾日治时代的文学作品，里头包括的杨奎、李赫洛、那个钟理和、吴浊流、等等那些老作家，因为他们在描述的是那我爸爸我父子辈的那个时代的生活。那我从文学里头知道生活，知道他们的生活样态，所以我才我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用相机来把这一个时代给记录下来？就开始这样，我就不再是，到此一游的这样的照片，我就是把相机瞄准了一些我想关注的议题。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在高雄拍了很多的一些，包括有关于台湾最老的送报夫，包括那个惠武金拆除的那个爆炸案，包括三轮车夫，包括那个旗津港的那个野鸡船，这样的事情都是我记录的对象。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很多台北的朋友就说你要不要上来台北。那时候我一直在犹豫，所以我后来就辞掉贸易公司的工作，就开始开计程车。因为开计程车我觉得他是给我的时间是最多的，虽然给我的钱没有那么多，但是摄影本来就是要时间多的人才有可能拍到一些照片。所以那个阶段我开始开计程车，所以我在开计程车的同时就拍摄了一些像就所谓的人，就是一些穷人住在混木区上，那所谓的现在所谓的居住争议啦。
那个时候你拍这么多照片有发表吗？
其实很多都是压在我的抽屉里头，一直到这几年我才慢慢去把它发表。因为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几年发表，因为我觉得60岁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然后进入到65岁另外一个高峰，也就是拿到一个敬老卡。所以我就在这5年
我以为你要讲最近得了一个很重大的奖
项。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这5年我刚好每一年都出一本书。
对，
所以我就是把这几本书就是等于在讲我的一生。
哇，世哲，身为一个现在的年轻摄影记者，你还没有到最高峰哦。
哦，当然没有。所以我觉得刚刚山奈大哥讲就是我印象中的山奈大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以前从学生时代开始学习摄影，特别是因为我念新闻系，所以我本身也是对纪实摄影就特别有兴趣，然后把所有课修完，然后会一直去图书馆翻书啊，然后看各种报纸，就会一直看到山奈大哥的名字啊，他很像是我们在学习中一定会看到那个人。然后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各种事件都有他的名字，就他都在，
他都在，
对，他都在。然后我觉得那种行动力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可是那这些现场特别是新闻性的现场，为什么我总是看，因为我们都会去看那个是谁拍的，也就会看到山奈大哥的名字啊。那我觉得甚至是到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山奈大哥提到他有大概每5年出版书嘛，那我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还没有机会看书，先去追踪山奈大哥的脸书。对，因为他也非常活跃，我也就是大概应该每几天就有一张照片，还是每天都有？
我想落实每天都有。
对，我就很常就是滑滑滑，就看到一张很特别的画面，然后山奈大哥就会写一些注解或简单的一些话，或是我记得最近有一张是叫我们猜谜，说那个内容在 PO 不拍是什么。就是这种，我觉得说其实 赛大哥他就是一个一直用行动，如果从我们不要讲说后备摄影师来看，他就直接就好像说用那个行动在告诉我们说，哎，你身为一个摄影师你就应该要这样做，就要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去不管是做记录或做创作。
刚刚一讲完要追踪三太哥的脸书，我相信现在马上就爆满，
脸书已经过时了
还有 trade
对，我都跟得上时代，但是实际上我很简单，就是说我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就离开新闻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就停顿，所以我想也刚好那时候自媒体也开始慢慢活跃了，所以我觉得说，哎，我应该 用自媒体来当成是我发布新闻的 一个工作，所以我每天都会早上八点起来就会发，很无聊就发了一张照片。
可是刚刚赤泽也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场合好像都看得到你的名字谢三太，
那叫英文不善。
对，我说刚刚说的是学习，可是包含到我们后来开始跑线了，
对
对，然后跑新闻了，其实就是前辈一直在那边。
所以这二十几年你怎么过？ 你因为离开了媒体嘛，那你的人生
有一部分其实我是希望透过影像来敦促我自己一定要保持活力，那有一部分我也在陆陆续续在整理过去拍的照片，所以也有发表一些旧的照片，也有发表一些新的照片。新的照片是让我不要停顿下来，旧的照片是让我去整理过去的照片，怎么去把它编辑成册。这也是我埋下的一个阴谋。我很奸诈的告诉各位，其实很多人一po就是一次就是po个五张、十张、二十张的照片。我觉得我的照片应该一张一张的po，所以我。比较
可以延续性比较强，
不要一次用完。
对对对对
对，前辈教我们的事。好了，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谈的街头剧场啊，其实这也是您在1980年代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摄影记录。但我想很多听众可能这时候会好奇啊，到底为什么你会把这本摄影集取名叫街头剧场呢？刚当然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很多都是在这些社会运动里头当中的庶民小人物。但是街头是一回事，剧场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如果要我解释这本书的名称，我简单的说，就是我经历过台湾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街头运动，那当我去检视我过去所拍摄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会在想，尤其是对于那个整个政治的一个生态，一个生态的演变，其实台湾过去虽然有流血，虽然有严重的冲突，但是 你可以再看，就是1990年代末台湾的街头运动显得比较 像是一个嘉年华会，
一直到现在吗？
对，
你都有这种感觉。
对，就在 两者之间的相形之下，
对，但嘉年华会的意思我们再精准一下，是什么让你的感觉有这样的
其实该争取的就是比较有严重性的政治议题的冲突性已经过去了，所以到后来可能就是一些民生议题，这个都是比较算是柔性，不是这么硬邦邦的一个抗争。那过去是硬邦邦的抗争，但是我再回过头来再去检视硬邦邦的抗争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台湾人是 一种很浪漫的在进行这样的抗议的一个手段。你如果再检视一下，像过去我们看过韩国那部电影我是计程车司机，包括最近的1212的那个首尔之春，感觉上比我们激烈多了，那我们就是相对没有那么的激烈。台湾没有激烈的一个状态下正式走入到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阶段，所以 我就把它定调为过去的浪漫，那是一个在台北非常一个大的剧场所展演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所谓的一个政治艺术的舞台展演，所以才把它定调成为一个街头剧场。
而这个展演你刚刚提到好几次是一个过去的浪漫，它是一个什么剧情？
简单的说就是说1987好了，解严之后才有所谓真正的去提出政治主张，一开始台湾独立这四个字没有人敢提，只要谈到这四个字就绝对会判刑。那1987开始 会讲说总统直选，国会全面改选， 这个当时的执政当局根本就不太可能让你有这样的，就是不甩你，因为他的政权还是牢牢的去稳住他的一个政权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抗争那行的告不回家，就是
可
是
需要翻译。就我想回应一下三爷大哥这本书的书名。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很喜欢这个名字街头剧场，然后我跟宛如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好像在看一出，如果刚刚讲三大哥又哎，这是台湾人浪漫，那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魔幻写实的一部剧集在看，那为什么会叫就是又魔幻又写实，因为我记得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像刚刚三大哥所提到的，因为还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管制啊，或者是一些压迫，所以你可能某些诉求不能直接讲，那好像大家就很有活力的用演戏的方式来说，是不是因为戏剧它常常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暗示或是讽刺或是隐喻这样子，好像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去跟当权者去对抗说、欸、我直接喊出的诉求其实相对那个危险性或是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可是我们又希望在街头上能够、把我们的诉求让大家能够理解到，会是这样，所以在街头好像有更多这种不管是行动剧或是甚至直接我就用戏剧的方式去展演出来。
事实其实你讲到我心里要讲的话、啊、真的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拍过砸石头的，包括汽油弹的，包括被逮捕的，包括流血的，这些影像我几乎都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在这本书、就如同就说我里头为什么会放着一张中华商场打棒球的小朋友、
就我们的封面照嘛，
那包括我们的封底那是一个棒球场的一个计分板、所以 一个前面是打棒球，一个后面是一个棒球场的计分板，概念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连接在一起，其实1989年也是台湾的职棒元年，这两组照片其实都跟民主运动有关、一个是观看者、一个是在充分被保护之下的一个小朋友在那边打棒球、但是我要谈的不光是一个政治这么硬邦邦的东西，而是一个当时一个台湾民生、就是一般人民的活动，包括人民的文化，包括整个地景的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才能够让更多没有走过曾经这一段路的这些新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从借由这本书去了解这些文化，并不是只有政治抗争的这个部分。
所以刚刚三太哥讲到这本书的封面啊，稍微补充一下，就是1989年12月25号中山堂聚集了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的议程，所以把整个博爱特区封锁，那时候三太哥采访完要回去报社赶快冲照片发稿，当时经过中华路还有中华商场的时候所看到的有一群小朋友在马路上打棒球，那个是封锁的现场、可是一群小孩在玩球。
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当时我在想什么吗？哇，这些小孩子生活在一个繁华的都会里头、物质这么的充裕，但是他们的休闲生活是这么多被挤压在一个空间里头，好不容易得到他们家门口的这么大的一个广场， 我想那是他们，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一个大概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
封街打棒球。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 这可能会变成是未来一个很有一些故事性的一个历史。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曾经在中华路前面那边打棒球应该会
印象很深刻吧。 对，不过这一本摄影集我觉得也很特殊的编排之处，就是每一张照片三太大哥你没有做太多的图说，图说是放在最后最后面，而且那个图说也不叫图说啦，应该就是一个
索引，
所以这也是应该你有安排的心思、你想的是什么？
其实 没有，我觉得摄影机就是要回归到摄影机，它不需要有太多的文字，文字只是一个导读而已、那我并不是图文书，我希望就是说 用我的一个我个人的那种编排的方式，借由这样的影像的呈现可以让 阅读者不一定是台湾人，而是可能是日本人，可能是欧洲，可能是美国人，他们从影像就可以看出我在谈什么样的议题。哦，我相信你们也阅读过这本书，发现里头街头抗争的照片里头文字也相对的很少很少，几乎是很少。
对，这点蛮特别，因为其实特别是在从报社出来的那种大家要求，就说我一张照片，我现在在哪里，那可能我就要看到拉那个布条，然后上面写得很清楚。
对，这是新闻照片的标准 SOP。
对，当然我们身为摄影记者也会很 反对这件事，因为我们希望是用影像说故事，可是在当时的记录其实常常会被要求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
那所以三大哥在挑这些照片的时候特地甚至刻意的去避开。
要避开，没错。
那还有一个身为非摄影记者专业的人很想问的，三大哥为什么整本都是黑白图集？
这个算是另外一种革命了哈。我一开始当摄影记者，我是在晚报上班，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冲底片、洗照片，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装备里头，只有黑白的底片可以处理，可以这样的处理。
你说在时间上吗？拍完然后马上进暗房去处理，
马上
把它洗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有彩色照片的年代啦。
还没有
。
有，但是1988才有。就是报禁解除之后，就是解严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报禁解严嘛。所以那时候才是百花齐放。所以那时候彩色照片才会很多。你刚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黑白这么习惯于黑白的，然后叫我进入到彩色，我很不习惯那个色彩的影像，你知道吗？
瞬间不知道怎么拍照。
对。
这困难是什么啊？
可能我比较固执啊，我原来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叫我去用那些？而且在影像的思考，影像的那种架构的思考也不太一样啊。我不是抗拒彩色，我只是说我还是怀念黑白，所以我那时候带了左边是彩色底片的相机，右边是黑白底片的相机，所以两机同时并，
就是说一边是交差用，交给
一边是自己要用，
然后另外一边黑白是拍自己的照片。
对，
黑白反而是留给自己。
对啊，包括1995年之后，数位相机其实习惯用底片的，它也会有一些
磨合期，
就是抗拒跟拉扯，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跟宛如分享过，就是我们以前也都是学黑白，然后拍习惯了，可是又觉得说我要拍彩色的时候，忽然间刚提到说我不知道怎么拍了，因为我们以前可能黑白习惯那种构图跟观察方式，然后跟甚至他把颜色抽离掉，我可以更直接去看到那个不管是表情啊或他的姿态啊等等的，可是要加进颜色的时候，瞬间一切整个世界都不一样。
是
我以为人生从黑白变彩色应该是开心的，
但是
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目的。
但是我后来也没有抗拒了哈，我现在都是用数位相机哈，而且用最简单的数位相机，所以我也开始怀疑说，年轻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相机可以用，为什么要去玩底片相机？
反而回去买底片来玩。
哇，
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了哈，不可磨灭，我觉得。
所以刚刚是回答到说，这本书为什么整本都是黑白，因为当时你的工作环境其实就是用黑白来做拍摄，
而且我也希望说我里头照片都是黑，就是有完全用黑白的一个统一的调性。
就是到后来虽然有彩色，可是你在拍的时候就有刻意说我这一组或我这一类的主题我通通都是要用黑白，有意识的去
我当然有两边两个
都有拍，
两个都有拍，两个都有拍。
是是是，最后在编辑的时候，
所以中华路那一张其实有彩色也有黑白。啊，两个肢体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会选择比较好的肢体是黑白，黑白比较容易聚焦在人物的表情跟肢体的语言，那彩色的可能会稀释掉你整个你要架构你要叙述的影像的一个内容，可能会稀释掉，会被稀释掉。那所以黑白还是我们的比较情有独钟的一个素材。
那有没有在这么多张的照片里面，三太哥你今天想要跟听众介绍的，你觉得哪一张对你来说是最具有意义的？
内页我就不谈了哈，我就谈封面好了。刚刚有提到，稍微提到两张都跟棒球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在打过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的世界冠军之后， 台湾突然把棒球变成是国球，那变成国球之后，就全国各县市最少都有一座棒球场，那俨然就是一个就全民运动。那这个全民运动之下，大家努力的赚钱，哪有办法找18个以上的人？一组要9个嘛，18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能够集结在一起打棒球，那样的阶段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是那时候，这些棒球场久而久之就变成是文字馆。那刚好文字馆刚好又台湾1987之后很多街头运动，你到公部门申请的所谓的中正纪念堂也好，要申请到哪里哪里，很多都是会被婉拒的，什么的法令都可以拒绝掉民进党的申请或者是一般民间的申请，那唯有这些荒废的地方是可以申请的，是可以被申请的，那刚好这些地方也变成是他们一个展演的空间。
所以棒球场变成集会游行场。
对，很多像现在小巨蛋，台北的小巨蛋，本来是台北体育场，所以很多集结的地方就在那里，要不然就集结在那个国父纪念馆。然后走到博爱特区被封锁在外面。
所以蔡导演在挑这本书，刚提到封面封底那个棒球场概念，其实就有一个很像一个容器一样，就把那个时代装在里面这样子。
我有这么想，但是封底 那张照片很多人都看不懂，其实那个就是积分板，那个窗格子就是积分板。
我以为是窗子。那我想问世哲了，你有没有觉得里头的哪一张照片或者是哪一个系列让你觉得最有感呢？
我讲两张好了，一张其实就是老国代那个
提尿袋，
对他们提着尿袋那那我当然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很震撼，因为我们都听过这段故事，可我没有其实没有真的去看过啊。当然后来了解一下图片，它是其实它是一个像行动剧的表演，对，可是我就觉得非常传神。其实这时候已经不管说他到底是表演还是说 真实的状况，因为我们在看一些其他的历史照片的时候也确实看到真正国代已经年纪很大，然后必须要这样子去投票的一个姿态，
或者是有人搀扶才能够进去开会。
对，然后我看到说怎么会这么刚好有一个这样子，就是说这么多老人家，然后穿着那个长袍马褂，
对，
然后 站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这张照片他对当时那个不管是时代或是那个议题，他所诠释的就直接把那件事点出来。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跟我小时候记忆有点关联的，就是那个蒋经国他过世的时候，然后不是街上好多学生在那边拿香拜拜。但我就想到，我就会回想，那蒋经国过世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记得我在那时候是小学生，忽然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叫到那个操场，全校都集合，然后就说我们现在要开始默哀。然后可我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我根本不知道要现在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在那个队伍的后面跟同学在那边推挤在那边玩，然后通通都被叫到前面的讲台去罚站，就是排一排站在那边，就是没有认真默哀的学生。其实可是我再回头看这张照片，我想说哇，原来当时真的在街上是会我也不知道是动员还是自发的，就是大家在就是跪在路边然后拿香拜拜这样子，就我应该说送灵车过去啦。
对，
那 我想说在同一个事件，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在都发生着不一样的事情去回应这件历史事件嘛。那我在看这本摄影集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说原来我当时小时候只是一个好像玩闹中的一个记忆，可是其实在台湾的另一个地方，它所呈现出来竟然是一个神奇，也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么魔幻的一个场景，而被三代大哥记录下来。
对，那个魔幻
不能讲魔幻，因为我经历过老蒋的时代。老蒋的时候过世的时候我是高中，
1975年、
他过世的时候我是高中，高中莫名其妙就是要贴一块黑布，就是披麻戴孝，然后电视变黑白的，然后报纸也全部都变黑白的，然后不能讲话，不能笑，都要带一个严肃而且痛苦的表情。但对一个 年轻人来讲，那实在是一个 很憋的一件事情嘛。到小蒋那个阶段，我也觉得那也是很莫名其妙。 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去检视现在这个时代，大概只有北韩才做出，那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谈政治上的一个冲突，一个对比，一直到后来谈论到一些包括心怀一百条，包括后来的一些环境保护的问题，包括原住民的议题，包括所有台湾人民的一些，包括种种的一些弱势族群的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这本书有涵盖的这么多的议题，可能在影像上可能都是在街头，但是是不同的议题的一个进行。
也是台湾不同的阶段发生的事情。
对对，但是很多事情还没有结束，像风电啊，像核事啊，像劳工议题啊，还有原住民的议题也还没完啊。
对，那总统直选呢，已经达到了。
已经了。
我蛮想问三太哥，那在您当年拍摄大家争取直选的那个当下，你会想到，我们真的有一天会走到现在？
所以我就这是那种台湾人民的浪漫。但我就说抗争的时候，第一，有可能在抗争的现场很激烈，但是带这些人去的这些总指挥或者是负责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人带安全的带回家。所以今天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手段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所以我才说他们是一种浪漫的运动。
因为我发现在我们在这个摄影集当中的这些照片啊，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好像有刻意避开那些
政治人物
啊，或是那种很有名的那些大头的那些画面以外，感觉到我在读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没有对这些人做一个评价，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平视的角度在呈现他们，不管说今天那个是群众啊，或是当时发生的事件。我会发现说三太哥他有一个点我很好奇，就是说你有刻意的去掌握说你跟你所拍摄的对象的那种距离，就是说或者说你在边选照片的时候，你有特意去挑说，因为我们希望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平时，而不一定说我好像我一定要站在哪一边，或者我要去歌颂 某些人，或是要甚至去贬义某些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有在挑选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在你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有过这样子的念头吗？
其实我觉得摄影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印象，那我觉得史实就是史实， 我想我们不要去编撰任何的史实，也不要去扭曲史实，虽然我有可能也有扭曲了啦，我不知道但是每个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尊重史实的，我也不希望说去称赞哪一个政治人物特别特别有丰功伟业，或者是称赞哪一个事件是一个很成功的事件，或者特别要去陈述哪一个运动是最好的运动，这个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观点。那我这本书只是把这个议题抛出来大家去讨论。
可是在那个当时那个氛围啊，很多人或者是官方定调可能会把这些人就说为暴民
没错，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说你们要记得报名来参加啊，
报名来报名
要请报名来参加啊
可是对于一个摄影记者呢，我们是一个有点像是记录者的角色，你怎么看这些人呢？在所有的假设一个主流的定调，他们就是一个报名来参加的，那对记者而言怎么看这些人啊？
这样谈好了啦哈，就是说所有任何的一个媒体都认为他报道的事件报道的新闻都是最公正的最客观的，但是我一直在怀疑客观这两个字所以我才说我找到一个是跟我同理念的一个报社，那我进入到这个报社之后，我做的事情我就不用担心说报社会阻拦我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会去出卖报社那当然好，就拿我来讲好了，我今天到达一个新闻现场，很多那个所谓的报名就说你是哪一个报社我是资料报我们自己人然后所以相对我就在这里就在这一个活动现场 这些报名会对就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安全，然后 我相对也认为他们是对我 也没有什么一个 危害的一 个对象，但是我这边安全，我警察那边就不见得安全了。 警察会觉得我也是跟他们同一挂，所以 在这个现场摄影记者坦白讲是一个所谓的三明治夹心饼干。
你有曾经遇过最危险的事吗？
有啊，520啊，石头会过来，看到石头，那时候是报名，不是报名，我不能一直在讲报名，
我们要引号，但大家现在看不到我们引号。
就那些群众、就很不爽，
对，
因为铁蒺藜，还有盾牌，还有奇美棍，庞大的一些警力，那当然就是一种挑衅。那一种挑衅，民众这里也很不爽的，就有一些不爽，就是直接拿着石头就往警察那边丢。然后没想到丢了一阵子，变成警察把他们丢过去的石头回馈给这些民众，就丢回来。那我们刚好夹在中间，我远远看到我印象最深刻就是520那一次，在中山南路上，石头丢过来，我看到石头已经快要砸到我的脸了。我就闪过去，结果没想到我一闪是后面那个农民被砸到
头破血流吗？
头破血流，真的。坦白说了，就是你今天可以在这里采访他，警察会认定你这些人就是跟这些民众是有关系的，他们是来拍下这个活动的一个被压迫的这一群，所以他们也会认定我们是跟的是同一挂的。那这同一挂，就是说相对在镇压的时候，属于这一挂的记者一定是跟着群众 往回跑，那属于警察这一个，他就看到警察说我是自己人，然后就从警察那里走进去了，就是他被完全被保护着。但也不竟然可以，
警察不会打你啊。
不竟然也可以，也不竟然是被完全被保护我，而且里头也有埋了一些所谓限调人员，也有一些所谓的药杯啊，他也会故意制造事端，指责那个记者就是我啊，那个是药杯啊，那个才是药杯啊。我曾经有就这样子被所有民众就包围在中间，我就出示我的证件，他们也在怀疑是我的证件是从哪里来的。那后来是因为有一个比较里头算是比较有声望的一个街头运动者，他说这的确是我们自己人，我才是这样被解围了，要不然我那天可能大概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肉体上的受伤了还好，心灵上的受伤那才更严重。你就是所谓心灵上的受伤，你今天好不容易 有人头破血流还是得不到你应有的回应，那其实那是真的是心灵上的创伤。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要街头运动走完之后，要不然就松了一口气，要不然就是很混混不平的说等一下我们去喝酒。
就说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可是却没有得到回应，或是真的就，所以会觉得有一种郁闷感在那边这样子。
所以那个年代我们真的相对的沮丧，相对的郁闷，真的。
三奈哥现在还有在跑街头吗？
我最后一次是太阳花，我虽然不是记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台湾的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刻，所以我一定要进去看，所以我在
异常里面，
对，我就跟因为过去被我采访过的一些政治人物，我说拜托安排我进去里头，就带我进去，我拍了几张我就出来了，我看一下，因为 我觉得 我想看看里头的状况，我也同时我必须站在一个台湾人的立场，我必须要去经历过或者是看到这一幕。
三位大哥他对那个在场这件事有一个执着感，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摄影记者，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甚至很有意思的觉得说这是一个台湾历史上应该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事件，我就要到那边去。
三一八逝者应该就是你已经有参与到
了，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在三一八前后台湾的那个社会运动啊，应该说好像又有另一波稍微拉起来， 对，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讲，哎，我们好像说不管是土地争议啊，或是说，哎，对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大家已经，哎，开始 又有一种往街头去聚集的感觉，那一阵子，对，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都是，虽然好像，自己的那个主要的路线不一定是这一块，可是其实下班后就也会想要跑到现场去做记录，其实大家很多摄影记者都在现场，大家互相就是说，哎，你也来你也来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都蛮有这个意识的。
我当然我现在没有在新闻现场，但是我还是会关注着一些我一直在关注的议题，包括劳动阶层，包括弱势族群，包括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包括一些，一些台湾人民庶民文化的一些事情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记录对象。我顺便可以借着这一个管道，可以让很多人就说，不要以为街拍很好拍，街拍不是你看到的随便按下快门就叫街拍，你街拍是要有议题的，要有议题性，要有趣味性，要有新闻性，要有你想要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使命好了啦。
所以我在做这个访问之前也问了一些我们自己报道者的摄影记者，比较年轻的一代，一直想问三太哥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想跟现在的年轻摄影记者说的话？他们一直很想知道你会说什么。
没有啊，我觉得你既然就是用拿相机当成你的新闻工具，其实就是去拍下你们现在的影像给未来的人，可能听我以上所表述的这些过去的新闻历练跟新闻事件，很多人都会问我一句话，就说，三太哥，你们是活在一个很好的年代，你们可以去记录那些事情。那我会反过头来说，其实我的上一辈我也羡慕他们活在一个对的年代，那我是不是告诉你们，你们要面对的是你们的下一代，你们应该要记录你们这一代的东西，你要让你们这一代的东西充分的让下一代理解我们这一代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黄金年代，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黄金年代，
绝对有相机的时代就有绝对有那样的影像。
对，我觉得三位大哥他常就讲那句，拍属于你们的影像给未来的人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蛮震撼的，对，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可是就把那个拍照这件事本质说得非常清楚，而且他很有一个号召力。比如说，就短短一句，就是我们马上就去思考说，到底怎么样叫做拍摄照片这个动作？好，那把这个现场所凝结下来的那个时间的概念放在里面，现在跟未来，然后跟我们事后再重新再去看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意义。然后整句话就是有一种，我一定要赶快去做这件事的感觉，
就是有打动到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心的感觉，
希望是。
哎，不过要挑战一下，现在有一些摄影记者可能会想啊，说，因为毕竟在体制内，或者那个体制他可能不是真的能够自我发挥的体制，很辛苦。
很辛苦也很扭曲，我知道你在问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也很扭曲。早上 一大早一定是去跑一些什么 大人物或什么的公祭，拍完了之后再去回去立法院，立法院拍完了之后下午没事情，可能去拍影视，从喜怒哀乐开始拍到晚，也是一个很扭曲的社会。那 我觉得说对我来讲，我们过去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说我会去拍北淡线，那个跟我的新闻工作没有关系，我新闻工作就是拍立法院，拍完了之后我下午就坐火车坐到淡水，就来回拍北淡线的最后列车，利用工作之余，来满足你想要的一些。
三位大哥一直是一个很有我们说问题意识或是专题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会想说，像刚刚说趁中间我们有一个空档，所以我就去找北淡线，我就去搭，然后我就去拍，然后最后就形成了一套作品出来。所以 我要怎么去找到那一个，或是看到一个我有兴趣的题目，那我就试着去做看看。 然后把它跟可能我们原本在工作 routine 中的事情稍微做一点点切割、嗯、像刚刚提到赛大哥会背两台相机，一台拍给公司的照片，一台拍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一个好像是感觉还是要跟现实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是做我自己。
一个是向新闻对话，一个是向自己对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刚刚谈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说，因为我们在媒体工作，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产出，不管是影像或文字，其实都是要跟读者做一个沟通。
嗯，
对。那像我们刚才在谈这些，其实是从台湾长期这样发展下来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照片，就历史上的重要照片。
嗯，
那可是如果要去理解这些东西，可能需要有一定的，也许是知识背景，或是去稍微理解那个脉络。对，那我不知道说，像赛大哥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说，欸，我们不只有索引，然后甚至在那个照片的顺序上，有些它不一定是照那个时间的顺序在走。
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说，那赛大哥你后来在整理编这本书的时候，你有特别想说，你希望读者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不管是说它是历史或是文件，或是我们单纯就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我大概是框起1987到1992-93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台湾的民主运动是最蓬勃的时代。那从影像里头大概就是分几个议题嘛，政治环保什么的等等哈。那这个就是影像的语言而已。那实际上你要真的去想要去了解，我想除非你是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才有去追求那些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那对我而言，我个人本身只能做到也就是影像的语言而已。我不想太多的文字上的叙述，因为我文字叙述不一定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在翻阅整本摄影集，就可以好像回到那个年代，然后看到那整个过程当中，各个面向，其实它所形塑不是一个单一事件的描述，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呼吁国家说，如果你重视过去台湾这一段历史，你应该要好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自掏腰包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拼图，但是整个台湾的民主政治拼图，我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历史面貌，那是我个人观点的历史面貌，所以这些要完整的历史面貌，需要国家机器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今天这本书目的是为了要让2000年之后的年轻朋友，有选票的朋友，借由这本书去可以去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但是回归到相机，就是努力拍下你们这一代所看到的一些社会文化，保留给下一代，免得对下一代难以交代。
所以三太哥的手从当兵那时候买的第一台相机之后，按快门的手就没有断过了，就一直
还好的没有断过，
没有停过。
扳机手还在，扳机手指还在，最后就是这样死翘翘。
今天讲了很多，三太哥刚刚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这些影像的记录啊，更需要是国家的力量起来做起来，把它保存下来。其实也就是延展到说，这次三太哥他是把自己获得吴三连艺术奖的奖金拿出来自费出版的摄影机哦。也因为他的自费出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庶民的视角来重温这些来不及参与的台湾故事。就像这本书的封面有个小贴纸啊，他就提醒着大家说，自由民主不是凭空而降，而是上街头争取来的。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影像记录下来，而且拍得像我们今天三太哥所说的，它是一个有脉络性的拍摄呢？报道者可以帮助你。
报道者
广告时间，
就是报道者，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影像工作坊的一个计划，那都是对一般大众开放的。那我们会分成初阶跟进阶。那现在那个初阶摄影工作坊正在招生当中。那在这个工作坊中，我们会有10堂课，会邀请很多像三太大哥这样的前辈啊老师来替大家上课。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工作坊当中可以跟学员们一起找到一个我们想要诉说的一个故事的主题，然后一起去把它以专题影像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听了这一集节目觉得说哎，有为者亦若是，我也要这样子试着用我的相机去说出一段故事，或是做出一个影像专题，那我蛮推荐，私心推荐我们抱着的摄影工作坊给大家。
听完这期节目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世哲说嘛，你刚开始学习摄影啊，其实是经常看到山泰哥的一些作品，我就觉得好像教科书里面的典范人物现在坐在我们的面前的感觉。
没错，
所以如果有机会能够跟山泰哥学习，一起在工作坊聊一聊自己的想法怎么把它落实出来，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典范人物没有想讲话了。
我不能再讲了，讲又露馅了。
好，很开心我们在今天访问到台湾的资深纪实摄影记者谢三泰前辈，好，我们的老前辈，同时呢我们
今天不要加
老好吗？还是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然后人生正处巅峰的前辈三泰大哥，因为这五年来他出了五本摄影集，每一年出一本，也是总结他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摄影作品的精华。很开心能够听到很多拍摄的幕后故事，那当然还有我们的现场的报道者的摄影部主任世泽，也谢谢世泽难得来上我们 podcast。
谢谢。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或者是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呢也期待你可以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了，可以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节目的内容。我是宛如，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